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新一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继续为你播读四部真传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到18世纪60年代，四部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，痛风发作时他软弱到了极点，然而每次都是依靠主，他依旧喜乐侍奉。欢迎收听四部真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，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斯布珍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，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斯布珍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朋友，你注意到斯布珍说他自己处于抑郁之中？有些人患痛风时会变得易怒，但斯布珍痛风发作时却伴随着极其严重的抑郁表现。斯布珍离开了讲坛7个礼拜，他重返讲坛之后谈到了自己患病期间的感受。他在杂志中的一篇文章里说，我躺在床上时觉得能够翻身已经是上帝莫大的怜悯了。你可曾躺在床上1个礼拜不能动？你可曾想要翻身却发现自己做不到？别人把你抬起来，好心地帮你翻身，却悲哀地发现只能把你放回去，以原来的姿势躺着，因为那是最适合你的姿势。朋友啊，你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有些人知道夜复一夜地躺在床上渴望入眠，却总是难以入睡的滋味，而我觉得能够弯曲膝盖是多么大的怜悯，能够把脚重新地放到地面上，哪怕只有1分钟，那是多么大的祝福。斯布珍在讲坛上描述了他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时是如何恳求上帝的。他说，当经受着难以忍耐的疼痛，禁不住要大声喊叫时，我请所有的人离开房间，留下我自己在屋里。当时我只能对上帝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作为父亲你是温柔仁慈的，我不忍心看着我的孩子受苦，如果看见他受我现在这样的苦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。我的父啊，难道你要向我掩面吗？难道你还要重重地管教我，不给我一个微笑吗？我迫切地恳求上帝彰显父亲般的慈爱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如果他是我的父，那么请他彰显父亲般的怜悯。所以我恳求主，他们回来看我时，我斗胆说，我再也不会这么痛苦了，因为上帝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感谢上帝，我的疼痛真的减轻了，再也没有那么痛苦过。信心借着信靠上帝的慈爱征服了疼痛。 当处于黑暗之中时，我们最可能因上帝的慈爱而感激他，我们还可以说我们的父。当我们经历黑暗非常软弱时，我们可以发出孩子般的呼求，父啊，请你帮助我，父啊，求你搭救我。司布真的身体仍然很虚弱，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休养，但只要他在英格兰，他就不可能安心静养。因此在冬天到来之前，也就是1871年11月，他离开英国去了意大利。在那里，因为语言的障碍，他不能够经常讲道，而且意大利不像英格兰那样阴冷潮湿，常常阳光充足，温暖宜人。六个礼拜的休假结束之后，他回到家里，健康状况明显改善，又充满了活力，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了。司布真夫人的身体太糟糕了，不能跟他一起去意大利。离别，司布真夫人说，对于我们两个心温柔地连在一起的人来说，这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我们都勇敢地担当自己的忧愁，借频繁的通信来减轻思念之苦。他每天都写信，因为有相当好的绘画天分，所以在许多信里都附上了他画的素描、人物、服装、风景、树木、水景或任何打动他的东西。司布真有他的出版人约瑟夫·帕斯莫尔和另外两个朋友陪伴他，他们游览了罗马、那不勒斯、庞培和卡普里岛，尽情享受着美丽的景色、宜人的气候。返程途中，他们在法国南部海滨一个名叫芒通的地方逗留了几天。司布真非常喜欢那里，说这里能使一个生病的人变得活蹦乱跳起来。他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地方过得非常的愉快，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年冬天都去那里。1892年正是在那个地方，他度过了自己在地上的最后几天。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，司布真的痛风病再次发作，而且很严重，于是他在戛纳又卧床休养了大概半个礼拜。他说，当他的健康状况略有改善，可以活动时，一个女士把她的轮椅借给了我，我坐着轮椅到了车站，搬运工把我抬上了马车，他们为我准备了一个舒服的沙发床，尽可能地提供一切便利条件。司布真仍然难以入睡，马车来到了法国边境，他们一行准备渡过英吉利海峡。一封信里，他对苏珊娜说，现在我可以走一点路，但愿到主日就完全好了。我衷心地感谢仁慈的上帝，尽管如此，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，家带给了我深挚的爱，愿上帝永远祝福你。看到司布真自己以及他的妻子长期患病，许多人很难相信他拥有医治的恩赐。关于这件事的最详实的信息，可见于拉塞尔·康维尔写的《司布真生平》，尤其是《奇妙的医治》那一章。这个想法开始于霍乱流行期间，如我们所知道的，司布真去探访了有人患霍乱的许多人家，他在那里祷告，愿上帝使生病的人恢复健康。有很多次，患病几乎要死的人病情好转，不久就痊愈了，人们坚信这是祷告的结果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司布真曾经为各种病人祷告，尽管很多时候病人的情况没有好转，但另一些人的病情却奇妙地减轻了。康维尔考察了一些这样的例子，在1892年，就是司布真去世的那年，他说，如今在首都大教堂活着并敬拜上帝的人中，有成百上千的人认为他们生命的延续是司布真先生个人祷告的结果。他们曾经患了重病，几乎要死，此时司布真先生出现了，跪在病床前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使他们康复。 健康的趋势立刻出现，心跳变得平稳了，体温降低了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一切生命指征都出人意料地恢复了正常。如果把所有认为自己的康复应当归因于斯布珍祷告的人召集在一起，那么将会产生一篇纪念斯布珍的最有价值的颂词。
我读到一个神人的故事，他在软弱中得着刚强，我盼望我能够像他，更像基督，少像自己。我也曾求主叫苦难离开我，满足却用痛苦的办法叫我成长。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越经历这话，我就越知道，当荆棘变祝福，当痛苦变义勇，当软弱时
看到斯布珍本人长期患病，许多人很难相信他拥有医治的恩赐。斯布珍将如何面对这种状况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越听你这话，我就越知道，荆棘变祝福，当痛苦变义勇，当软弱时我刚强，我能看到带刺的祝福，当荆棘变祝福，当痛苦变